My beloved brothers and sisters,
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很高兴能在今天早上对你们说话，谢谢你们每一个人为我所做的祈祷，我深深地感谢你们。我担任总会当局人员这49年以来，我在总会教友大会中演讲的次数已超过200多次了。我现在已经迈入第97个年头了，我感觉自己就好像是树上迎风飘摇的最后一片叶子一样。虽然外界谣传，但是我要告诉你，我的健康很好，因为我有人在照顾我。这些专业的人士呢，照顾我的健康，说不定你们有些人比我还会早走。但是呢，不管怎么样，基于我的年龄呢，我希望能够在这边为这事工的基本真理做我的见证。我承认我并非无所不知，然而我对有些事情却十分肯定。今天早上我要对你们说的就是这些我所知道的事情。康士坦丁大帝在归信基督教之后呢，察觉到神职人员之间对神的本质的看法相当分歧。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在西元325年的时候，召集了当时的神学家、神职人员到尼西亚开会，让他们有机会说出自己的看法，但是呢，却让这样子的争论更加激烈。由于没有办法对神的本质做出定义，所以他们采取了一个折中的办法，也就是后来我们知道的尼西米信条。而这个信条是大部分基督教信仰的人呢都谈的，也都出自于此一信条。但是对我个人而言，我对这个信条感到很疑惑。我深深感谢我们这些属于这教会的人，能够无需仰赖任何世人的声明，就能够认识到神的本质。我们的这项知识直接来自于斯密约瑟的亲身经历，来自于他在年幼时代和永恒的父神及他的爱子，就是我们复活的主所做的对话。当时他跪在父与子的面前，听他们的声音并回答他们。父与子是两位不同的人物，难怪他会对自己的母亲说，他母亲当时参加的教会不是真实的。因此本教会的基本教义之一是，我们相信永恒的父神，神是一位真实且个别存在的人物，他是宇宙的统治者，但他也是我们的父，而我们是他的孩子。我们向神祈祷，而祈祷就是与神，就是神与人之间的对话。我深信神会垂听并且回答我们的祈祷，我无法否认这事。我自己就有许许多多祈祷获得回答的经验。阿尔玛教导他的儿子希拉曼说，你所做的一切事都要与主商量，他必指导你做有益的事。当你晚上睡眠时，将你交给主，让他在你的睡眠中看顾你。当你早晨起身的时候，让你的心充满对神的感谢。如果你做这些事，你必在末日被高举。我十分确信而且肯定的第二件事，同样的也是根基于斯密约瑟先知他所见到的异象， 那就是耶稣活着，他是活着的基督，他是旧约时代的耶和华，新约时代的弥赛亚。他在父的指导下创造了大地。约翰福音在一开头就记载了这些美妙的话，他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请特别注意最后这节，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他是伟大的创造主，他在西乃山上用手指写下了十诫，他离开天上宝座来到世间，诞生在最卑微的环境中。他在短暂的传道生涯中医治了病人，使瞎子得见，死人能复生。他斥责了文士和法利赛人，他是所有世人中唯一完美的一位，而这一切都是他的父索尼计划的一部分。他在科西玛尼园遭受极大的痛苦，以致在他向他父恳求的时候，汗珠般的大血点滴在地上。然而这一切只是他那伟大的赎罪牺牲的一部分而已。他被群众抓住，被带到比拉多面前，群众喊着要将他处死。他背负了十字架，那是将他处死的刑具。他在哥哥他舍了自己的生命时，他喊道，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人们细心地将他的尸体放入了亚利马太人约瑟的坟中，但三天以后，就在第一个复活节的清晨，那坟墓空了。抹大拉的玛利亚对他说了话，他也对玛利亚说了话，他向他的众使徒们显现，他也曾在前往以马忤斯的路上和两个陌生人同行。我们也得知呢，另外还有大约500人都见到了他。他说，我另外有羊，不是这羊圈里的，我必须领他来，他们也要听到我的声音，并且要合为一群，归一个牧人。因此他到了西半球，向那聚集在满地父的人民显现，在那里他将旧世界所教导的事同样的教导了那些人民。这一切都详细的记载在摩门经，而摩门经是为主的神性作证的第二部约书。我再说一次，他和他的父都曾向少年约瑟显现。当时父神这样介绍神子说，这是我的爱子，听他说。我所确信所要见证的下一件事是主耶稣基督的赎罪。没有赎罪，生命就没有意义了。赎罪是我们生命的拱心石，赎罪证实了我们诞生到尘世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尘世不过是为了将来获得更荣耀生命的垫脚石。因着复活的应许，死亡的忧伤减轻了。如果没有复活，就不会有圣诞节。我要谈的下一件事，十分确信的事呢，就是随着耶稣基督福音的复兴而来的。 那就是圣职复兴，也就是赐给世人奉神的名说话的权柄。这圣职有两个序位，较小的序位我们称之为亚伦圣职，是借着施洗约翰的手复兴的；较大的圣职序位，也就是麦基洗德圣职，是借着彼得、雅各、约翰的手复兴的。在复兴亚伦圣职的时候，复活的施洗约翰将自己的手放在斯密约瑟及考德里奥利弗的头上，并且说，我的同工仆人们，我奉弥赛亚的名将亚伦圣职授予你们，这圣职持有天使的施助、悔改福音和为罪的赦免的浸没洗礼的全要。年迈的舞会副会长曾经对本教会的男青年说话，他说，我希望告诉你们这个事实，如果一个人光大了他的召唤，那么无论他是祭司或是使徒都没有什么分别。祭司持有天使施助的权要，在我的生命中，无论是我担任使徒、七使员或是长老的时候，都从来没有比我在持有祭司职位时得到过更多主的保护。麦基洗德圣职，我们又称为较大的圣职，能赋予人全能来按手在他人头上赐予祝福，他们祝福病人，正如雅各在新约中所说的，他说，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呢，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为他祷告。最后我要提的是主的屋宇的祝福，这是因着古代福音的复兴而来的。这些圣殿在最近这几年来数量倍增，提供了别处所没有的祝福。在这些神圣屋宇中所进行的一切都关乎着人的永恒本质。在这里，夫妻和子女为全永恒而印证为一家人，婚姻并非至死方休，而是永恒的。只要夫妻双方的生活都配称获得这种祝福，这一切中最特别的一点是在主的屋宇中进行替代事工的权柄。在圣殿中，我们可以为那些在世上没有机会接受福音教义的死者来执行各项教义。我最近得知爱达荷瀑布地区有一位独居的姐妹的故事，她过去15年来一直都在爱达荷州爱达荷瀑布圣殿里代替死者接受恩道门教仪，累积多达20,000人。她在某个星期五完成了她第20,000个恩道门之后呢，星期六又回去做了5个，隔周她就过世了。想想看，这么一名小小的妇女做了什么事呢？经她代替执行恩道门的人数，就像我们今天早上聚集在这会议中心里的人一样的多。想想看，她到了帷幕的另一边以后，会受到多少人的欢迎。我的弟兄姐妹们，这就是我的见证。我郑重地留下我的见证，愿神祝福你们每一个忠信的圣徒们，愿你们的家中有着平安与爱，你们的信心和祈祷会引导你们的一切所行。我这样谦卑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我们要感谢大会堂唱诗班为今早提供了美妙的音乐，我们也要同时感谢所有参加今天大会的与会者。现在唱诗班要唱圣哉天父，闭会祈祷将由70元高元龙长老担任，最后一场大会将在今天下午2点开始。